大家早安。
早安。
好，请翻开课本第115页。我们今天要进到五蕴里头的想蕴啊、哦。这个想蕴，我们说三界为心啊，万法为事啊，或者说这一切世界都是你心想啊、哦，你怎么想，你的世界就怎么呈现，等等这些话。都是在讲这个想，这个想它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你自己的法界最主要的就是由想，你自己的想哈，你自己的想心所想构化出来的哦。我们等一下看到想蕴的自性业用的时候，它会写这个想勾化哦，这两个字真的用得很好。它勾化，勾化什么？勾化你自己的法界呀，你自己的智界呀，你自己的境界，你的世界就是由想心所勾画出来的。所以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个大家绝对，假如你很喜欢或者很向往修禅定的话，禅定里头有一个陷阱，哎呦很可怕哦，陷阱哦，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无心定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无想定，一个是灭尽定。灭尽定是圣人的定哦，可是无想定有讲过哦，那个无想定它完完全全是外道的定，不可以修的。无想定修了以后会得无想易熟的果报，它会升到一个在四禅里头有一个天呐、啊，无想天呐、啊，升到那边去，就是你的果报会到那里去。到了那里去了以后呢，等到你的它是一个果报，所以一定有报尽的时候。等到报尽的时候，通常无想易熟那个无想天报尽的时候，通常一定是下三恶道，而且很可能直下地狱。这么可怕，所以你不要修定结果搞不清楚是什么，修的是一个无想定，就是这个想搞错了，以为这个想啊是生死的根本。那我假如不想要，我想要了生死，我不想要在生死的流转的话，那么我就去掉想就好了。这种想法，你的这样子的逻辑推理似乎也合逻辑，对不对？好像也没有错，既然想这个想心所它是生死的根本，那么假如我要了生死，那么我就怎么样去掉想心所哦。可是不是这样，等一下修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并不是这样子。想看你怎么想，我们的想，我们因为我们把色蕴前面讲过的色蕴啊搞错了，不如实知，把它当成是实有的可得的，那个是实有的可以得的，不晓得实相是讲过很多次无所有不可得，你搞错了，你以为那个色是可得的，你不晓得现在学过了哦，你不晓得那个色其实呢，我们可以圆到的色，我们自己的法界的色都是内色，是事第六意识这个想心所啊，就是由它最重要，就是由它所事上的相，由他由这个想心所他所变现，他所变现的那个相，事的相，什么事？第六事的相，怎么变出来的？这个相分色怎么变出来的？想，我们搞错了，不晓得，没学过，不晓得外色非所缘，我们所缘的是内色，内色如外现，为事所缘，缘很好，大部分的同学都有跟着我念这两句啊、哦，很好，可见呢，你们回家至少这个礼拜啦，是有念的哈、哦。外色非所缘，内色如外现，为事所缘缘。那我们在讲这个内色，它是怎么，这个内色它是怎么成就的啊？我们在讲的时候已经讲到很多的受跟想啊、哦，内色为什么跟那个本质境那个限量才能够圆到的？哦，那个限量的境界我们叫性境，那个本质境为什么不完全的相符呢？不相符是因为加上我们太多的受跟想，我们的受，我们一受随着我们的习气就有了贪嗔，对吧？ 而我们的想，今天会讲，我们的想都是颠倒。你看，你一开始把境界当成是外面实有的，这个境界是可得的，它是实有的，是可得的，你就已经颠倒了，从这边就开始颠倒了。然后受又是习气，又是习气哦。我们一遇到境界，马上心里头啊，就是你这个俱生的，与生俱来哦，任运会现起的这个习气就起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察觉那个很维系的，我们在分别，从自信分别、差别分别，一直到起我所的分别，这个很维系，我们没有办法察觉，我们直接就到爱非爱的分别了，然后就起爱，起贪欲，嗔，就是非爱起嗔，起嗔恚啊，然后不晓得这一切的境界，这一切外面的境界，不晓得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不晓得，那你当然更不知道。那假如它不是实有，它怎么来的？你当然更不知道了。你当然是更不知道。我们不晓得啊，颠倒的想，以为这一切的境界是实有的，是可以求的，可以争取的，所以跟人家竞争，对不对？然后把世间的得失啊，当作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追求到，你可以得到的。假如你追求到了，得到了，符合世间人一般的价值观，就当作是成功，那个就叫做成功。所以成功一般就是指功成名就的事。就这样子一连串，从色蕴开始的颠倒，不如实知，到受的颠倒，那个俱生的贪嗔痴的习气啊，俱生的，一直到我们今天要讲想。这样前面很快的复习啊，我们就进到今天的想。好，所以我们通常说哈，境界哦，境界千千万万种，有很多种分类的方法。我们世间常常用八风，对不对？哦，那个很有名的啊，哦，自己说自己已经是八风吹不动，但是一屁就打过江。苏东坡哦，八风。八风，力衰苦乐，乘机毁誉，我们就是活在这个里头哎。人家稍微挑拨一下，就是八风，境界风啊，境界风就是这几种，你怎么归类，大概就是这几种啦哦。所以把它叫做八风，其实就代表一切的境界哦。这个境界风就是八风，吹一吹，你就搞不清楚了。然后我们上次举过一个小故事，于朝恩还记不记得？举那个故事啊，这于朝恩上次举的故事是说，他跟皇帝还有国师啊，惠宗国师啊，哈，他跟国师三个人啊一起花园散步的时候，皇帝就说了，啊，这个世间呐，这个最高贵的就是佛法。那于朝恩呢，他是身为宰相哦。哦，在世间人里头，他只是一人之下，但是万人之上，他是宰相哦。他也会想，皇帝既然是这样子讲的话，那就表示皇帝现在想要谈一谈佛法嘛，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三个人里头由谁来请问呢？法是要请的，你要请问，对不对？那当然，这三个人里头是由他请问嘛，是吗？哦，好，他就请问佛法了。他说：“请问国师啊，请问国师什么是佛法？这不是按照道理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不是直捣黄龙的吗？很好啊，请问国师什么是佛法？”结果国师看都不看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直接对着皇帝说：“奴才也配谈佛法？你看他有没有够倒霉？他是宰相。”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在皇帝的面前，他才是奴才呀。可是偏偏现在他就是在皇帝的面前，人家叫他奴才，一点都没错。再有够倒霉，对不对？所以这个气哈，实在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满面呢、啊，涨得通红了、啊，真的是。你看这样子，八风吹一吹，就跟那一屁过江一样。这样八风吹一吹，他怎么不会想到在国师的口里每一个字都是佛法？怎么会跟你讲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奴才也配问佛法？怎么可能是世间人的心理消遣你一下？不可能。 在国师的嘴里，每一个字都是佛法。哦，他就没有回心啊，看到自己怎么这样子，风这样子稍微啊，小小的风哦，还不是怎么样，吹一下他就倒了，是不是就倒了？他马上就倒了，就像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再说，还是这个倒霉的于朝恩啊，于朝恩也是有一次啊，啊，他就到一个道场里头，他就问了那个道场的方丈啊，住持和尚方丈，就问他啊，什么叫做黑风吹起船帆？有没有啊？船帆比喻我们的心动了啦，像船一样啊。那个船帆，以前的船不是都有个船帆吗？这样吹有风的时候吹动那个船帆，船才会走，要不然那个船就不动了嘛。哦，所以什么是黑风吹起船帆？经上的经文呢？哦，这什么意思啊？那黑风就是不好的境界的风嘛，黑风嘛。然后那个方丈啊，就说你还在这个地方，就跟于朝恩说，你还在这个地方。就是问东问西啊，你不晓得你家里头的老婆已经在偷人了。哎呀，多难听啊，是不是侮辱这个朝廷的高官宰相，还连他家里的人啊，这样子严重的侮辱啊。所以呢，这个于朝恩啊，就拔起剑来，这不是在皇帝面前，皇帝面前是不能佩剑的啊。那在这个道场里头，他就马上就把他的剑，身上的佩剑啊，拔起来就要杀这个方丈和尚。那和尚就跑，给他追，跑跑跑跑跑，这样子跑，好像在那个惊醒，跑了两三圈以后，那个方丈和尚说：“停，停，叫他停下来，心啊，停下来。”不只是这个动作，脚步停下来，叫他停，停下来，就跟他说，这就是黑风吹动船帆。所以一直要体会很多，我们那个用这个你会很容易记得，用这样子的讲法的确很容易记得，是不是？很容易记得是很容易记得，不过你背后一定要有教理的基础，要不然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学到的东西不会成一个结构，一个结构性，你一定还是要知道它的法义是怎么说的，那个法义是什么？整个法义它是有一个组织性的，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的。只要你能够掌握住法义，以后你听这些故事就是一听就懂了。它的后面的基础根本是法义哦。好，大家精神都很来了，很。我们开始讲响运，请看到课本的长行最后一行115页，响运。响是取象为性，能升起种种的言说为用。所以我们在前面学这个响的心所的时候啊，说响是什么？响是余句应取象。可是这个取向是怎么取的？是施设名言，是用名言假安立出来的。换句话说，假如你没有这个名言，你没有这个名言种子，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名言种子，你没有办法，你看到这个境界，你不晓得它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名言种子，你没有办法就取向。这样懂不懂？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了，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看到桌子，你就说，马上就是桌子，啊，那个名言种子跟你的脑筋里头80田中有名言种子跟设法种子一起起现行，跟这个外界外面的境界啊，去对上了，你就以为它是实有的，你不晓得，其实是你的名言种子跟设法种子起现行。那这种时候，因为你不怎么需要去分别嘛，你的名言种子跟设法种子起现行哈，跟外面的外境，它虽然不是完全的称体，就是符合它的本质性了。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升起，它刹那不住，其实它的本质相是无相，你取不到，你并没有升起这种想法，对不对？ 没有吧，没有人那么厉害吧，好，没有完全的符合，完全的称，相称的称，就是你拿一个称来称的时候，你的名言跟你取到的像了，哈，不是完全在称上面是不增不减的，它是相符合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叫做不称。哦，好，假如不称的话，你看不称，你施舍的名言不称于这个法的本质，它的本质，你不是完全的相符。不是完全相符的话，就有一些情形啊，比如说你只有在某一种情况底下看到它，你永远都在某一种情况底下看到它，即使你看到它已经很多很多次了，不过你都被一个固定的情境框架框起来。举一个例子，前几天，就是这个礼拜，不知道礼拜几哦，我不记得了。我看联合报，我们家是订联合报，有一篇红兰女士的文章。红兰女士是非常有名的脑神经科学的专家哦，很有名的。她就写说她的一个亲身的故事，最近发生的。哦，她说她有一天在捷运上面碰到一位，她一看就觉得很面善。哦，这个人他认识，很面善的一个男士，穿得很整齐啊，那个一个男士，然后那个男士看到他也跟他打招呼，所以必定是相识嘛，哦，但是他就是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我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就是想不起来。一直到那个捷运开到有一个捷运站某某医院下车，他没有写啦，我自己猜很可能就是万方医院，因为只有那个捷运站是用医院做名字，用医院做站名的嘛，做站，那个捷运站的站名，对不对啊？他说就到了那个捷运，那个医院的站名的那个捷运站啊，好，就到了万方医院站，假设啊，那个人就道别就下车了，一到那个医院，他就想起来。原来呢是那个医院的医生，而他带着他的母亲啊去那个医院给那个医生，就是去看医生啦哈。已经你知道，他说已经两年，可是问题是在这么长期的啊，常常去看医生啊，这么长期的时间里头，他看到医生都是在固定的诊疗室里头，那个医生穿着他啊医生的制服，就是那个白袍啊，医生的制服，他虽然时间是很长了，但是那个情境是固定的，永远都是那一个情境，所以在他的我们讲阿赖耶识啦，他要怎么讲，在他的脑筋里头，永远那个医生跟这个情境跟这个场合跟这个他所做的事情是等号的，相等的，看到这个人就是这个医生，没有别的身份。可是不然呢，这个医生当然有别的身份呢，他在别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不是穿那个医生的衣服说医生的话嘛，你就不是跟他做那样子的对话，都不是了，对不对？懂这个意思吗？他一定还有别的身份，所以他会穿别的衣服在别的场所出现，对不对？就跟他这虽然已经很长了两年的时间，但是他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那个医生是固定的，就是那个医生的形象，穿着白袍，固定的医生的形象，交谈的内容都是属于他母亲的那个病的，有没有？所以那个医生对他来说就是那个样子，那样子，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吗？而当那个医生不是在那个场合出现，不是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当他们和病无关，不再谈病的时候，他居然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呀。他只是讲这样，可是放在我们的佛法里头，这个叫做杂体相违。一个人有好多身份，你现在这教室里头你在扮演一个学生，他只是你角色的其中一个，他只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对不对？回到家，你当然就是你有母亲的角色，你有父亲的角色，或者你有丈夫，你有妻子的角色，你有母，你还有其他，你可能还是 你的父母还健在，你还是一个女儿或者是儿子等等，你好多。然后在办公室里头，你可能是长官，可能是部署，是吗？在街上你就是路人甲，是不是？太多了。或者是你还很有兴趣的去扮一个临时演员啊，或者是干嘛干嘛，好多的角色，是不是？假如非常非常习惯，你就在某一个场合，就是某一种情境里头啊，哈，固定的认识这个人的话，那么你就要小心喽。换了一个情境的时候，你完全想不起来他是谁，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听得懂吗？这个叫杂体相违。这个人假如他就是你认为的那个角色的话，那他假如换一个角色，他难道就不是他了吗？假如你原来的那个角色，你认为是的那个角色是他的话，假如那个就是他的本质，他的原来面目，他的本质，那么他换一个，是不是就换了一个本质？他就换了一个，他又不同的面目出现，他是不是就是别人了呢？我们知道不是嘛？这个叫杂体相违，知道吧？好、哦。或者同样的一个，你同样用一个名言哦，你同样用一个名言，可是同样一个名言，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对那个名言的，由他过去经验呢、啊、所带来，由他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一些理解认识。比如说，我们每次说到父母的时候，我们都说根本毫无理由，毫无理由，这是天经地义哎，毫无理由哎，这个叫天经地义哎。天经地义的孝顺是天经地义，毫无理由。你不能说哦，我的父亲有尽到抚养的义务，我的母亲有照顾我，所以我应该就是有价值判断了啦，是不是？好，我应该孝顺。假如我的父亲对我从来不曾尽过抚养的义务，我的母亲也是没有照顾过我，他们都是比如说从小你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那就有一方离家了，或者是有一方虽然没有离婚，但是从小他就不曾养过家或干嘛干嘛哦，很多情况了。或者有更不堪的，是不是？现在也有报纸上面常常在登，也有很多很不堪的事情，父不父母不母的事情也有很多。在这种情形底下，现在连法律都改变成抚养，虽然就是你抚养父母，他们抚养过你，你现在抚养他们了，这叫抚养吗？还是叫什么？反过来是不是也叫抚养？好像也是叫抚养哦。这个抚养是义务，可是既然是义务，定成是义务的话，它就变成是相对的事情了。你曾经享受过权利，你现在必须尽义务，它就变成相对法，相对的事情，和我们所说的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这都是你这随着时代想法会改变，想法会改变，所以它不是原来的那个本质了啦。好，同样一件事情，想法改变不是原来的本质。我们以前讲到父母天经地义就是要孝顺的，现在想到父母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义务哦，对不对？或者同样的好几个小孩要奉养父母，到法院那边判下来，居然每个人每个月应该给父母的钱还不一样呢。也就是你抚养的义务哈，那个有分责任的大小等等。你看这个变得很厉害啦。那到底既然法律都这样子修改了啊，法律会这样子定，这个一定是这个共识了，共业所形成的哦，大家这样，这个时代是这样子了，共识到底已经是法律所定的，它就一定是对的吗？一定是对的吗？不是，它虽然是一个共识，但是这个共识是共业所成，只能够看出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了，想法变成名言的施舍，想法和名言的施舍是同一回事，这样知道吧？行之于法律，行之于外显的言说，你放在心里头，大家的想法是这样，是同一回事，只是这样子。但是 以前的想法，现在的想法，以前的想法是对的，那现在的想法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假如以前的想法绝对是对的，现在的想法为什么不一样？假如现在的想法绝对是对的，那么以前的想法为什么不一样？总有一个不是绝对是对的吧，对吧？你应该升起一个疑情，是不是这样？我们以绝对来说，假如有绝对对这一件事情，那总有一个不是实相吧，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世间法永远不是绝对对的，永远不是，世间法都是相对法，世间法都是相对法。既然它是相对法，那么它就是一个时节因缘。既然它是相对法，它一定是一个因缘法，因缘法都是时节因缘，是那个时代背景底下的共识所成啊。世间法一定都是一个相对法，而相对法都是一个时节因缘。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些时节因缘呢是怎么形成的，这些时节因缘是怎么形成的，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哦，不管这个事情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它是一个色法，是一个物质层面的还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我们不管它，它就是一个事情，事情就是时节因缘，一个因缘法，一个因缘法。我们在一个事情上面啊，这个叫于比比事，比比就是所有一切的啊，在一个事情上面，于比比事，我们大家所见同性，你也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我们所见同性，就认为它是真的。以设法来说，你看到桌子，你说它是桌子，已经明言案例了，已经很多世代这样子随顺这个桌子的名言在使用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你看到他桌子，我看到他桌子，我们就把桌子，这桌子啊，当然是有的，认为是真的，因为所见同性，这样懂吗？这就是世间的真实啊，世间人所谓的真实，与比比是所见同性，而这个所见同性是怎么来的？是用名言安利的，大家都用这个名言，大家都随顺这个名言，随顺就是。就你用你说它是桌子，好，不管最先的人为什么了，叫它桌子，反正已经叫了，大家就这样子一直串习着使用，啊、哦，随顺着名言的安利，然后世间的人一般的人，这个世间一般的习惯呢、啊，就串习它，串习这样子使用，然后我们看到它，我们在见闻修常觉知六根触对六境的时候看到它，我们就认为它是真的。大家都这样看到了，它就是真的，这个就叫做世间的真实。世间的真实，世间为什么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就是这样来的。这个里头的重点在哪里？在随顺名言的假立，这是重点。然后你才世间的人一直使用这个名言去串习，去串习，听得懂吗？这个就是哦，为什么世间这些共识啊，哈，大家都说桌子有，椅子有，大家都这样子讲，大家都说有不得嘎罗，就是有这个有情的我，这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世间的真实就是这样成就了。这是书上写的，书间我没那么厉害啊，可以想出来世间人以为的真实是怎么来的。书上写的哦，在《瑜伽师地论》里头第36卷里头，他就这样讲定义真实。我们所谓的真实有四种。第一种，世间集成真实，世间集成就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这个叫集成啊。世间已经都这样子，大家已经共同同意了啊，已经共所了知是这样子的，这个叫世间集成的真实。这第一种，所以你看佛法它是一个多么周全呐、啊、的法，多么合于逻辑的法，不违背世间，但是它告诉世间。你是这样子以为它是真实，而它不是究竟的真实，它只是这样子讲，但它不否定，它不否定世间人所认为的这个真实，只是要破掉你的执着，而你执着这个就是究竟的真实，这一件事情是错的，它只是要破这个执，它并不破法，它不破世间人所认为有的法，这样懂吗？所以你要记得破执不破 法，要记得哦，不要学了佛法以后就看什么都是你颠倒啊，你不如理，你怎样怎样怎样，不是这样子哦，不是以后出去跟人家讲话就每一句话，你听人家讲的每一句话都觉得颠倒，听人家讲的每一句话都觉得不如理，然后你自己也开不了口，我一开口就有我了，要不然我怎么开口？我觉得呢，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对哦。你已经有了我，还我觉得，有没有？所以你自己也开不了口了。所以不是这样，懂吗？还是一样随顺，随顺，好，还是一样随顺。但是你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这样而已。破掉那个执，执以为实，执以为有德。我们前面讲的那是假法里头最假第一假德啊，有德啊，有这个世间呢、啊，就德哈。哦实相哦，是无所有不可得哦，只是要破掉这个执着哦，不是要破掉世间人啊、哦，我们自己也在这个世间嘛，不能够离开他的，所以你怎么破呢？你怎么破？事实上，离掉这个三界的世间，你也根本无住处。不要以为还另有涅槃可住，没有，离掉这个三界也没有另外一个涅槃，涅槃只是你心里头不受这个三界的束缚而已呀、啊，心里叫做离系啦，离系心里头离系得大自在，这个就是涅槃境界。心里没有贪嗔痴的烦恼，这个叫做涅槃。不是我到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去住，那个叫涅槃，不是。哦，这个世间要厌离，然后要心求极乐世界，是不是这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哦，极乐那个地方是涅槃，这里污秽五浊恶世，去那边住，不是这个道理啊！这样子讲哦，你真的是污蔑了，你污蔑，你真的污蔑，你污蔑净土宗，真的。好，这想大概知道想是怎么回事吗？啊、哦，想都是施舍名言。施舍名言，世间的真实就是这样，名言施舍出来的，只是不是你自己的名言施舍出来的，是大家一起啊，共所了知，所见同性，是大家一起。所以刚才哈，假如你有学过，你就复习一下；假如没有学过，你听一听，听多少顺就算多少，不用心里不用好，不用太起烦恼。我们说，除了这个世间集成真实以外，第二种就是道理集成真实。你看，我们都以为这个所有我们见到的啊，桌子椅子一直到外面山河大地是真实，对不对？可是现在的科学哦，我没有说是佛法哦，科学已经科学家跟我们讲，比如说爱因斯坦哦，我很崇拜的爱因斯坦说物质是幻象，你听过他讲这一句话吗？对不对？比如爱因斯坦很有名很有名的相对论呢、啊。糟糕，我又开始讲故事了嘞。他在讲时间的假象了，哦，有没有？他最先讲相对论的时候，他讲一个相对论太难理解了，所以也是一样，他讲一个比喻法嘛。他说两个兄弟双胞胎。双胞胎的话表示他们大概差不多，因为就只是相隔几分钟出世嘛，所以他们两个那个在表示时间啦，好、哦、时间的一致啦，好、哦、他们是双胞胎。然后双胞胎里头有一个啊、哦、好，我们假设哥哥好了，他就坐了那个一个交通工具啦，我不晓得他叫做什么名字的交通工具啦，反正就是很快很快的哎呀，要叫他什么啊？一个要叫他什么？超音速飞机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很快很快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哦，到太空去旅行了。然后啊、很快的他自己啦，那个在太空没有几天他就回来，回来了以后，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吗？因为很快嘛，就算是经过几天好了，经过一年好了，他还是原来那个他，不会改变太多嘛，不会说因为几天他就变成老 Coco 了，或者即使一年好，他也不会说就变成老 Coco， 不会，对不对？所以他回来了，觉得应该还是原来的那个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他回来了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很像很像他双胞胎弟弟的年轻人来接机呀、啊，来欢迎他回来啊。所以他就问他，你是谁呀、啊？因为很像他双胞胎弟弟，但是又觉得好像不是，所以就问他你是谁。他的弟弟就说，伯公啊，伯公，阿公那一代的啦，阿公那一代，你没有看过我，你走的时候我还没出世。你看已经三代以后了，那个时间是一个假象啊、哦。欲知详细请去读相对论啊、哦，时间是假象，连空间都假象，不是有那个筷子，嗯，就很明显很容易就发现连空间都假象。好，现在的科学真的虽然它不就近，但是对我们了解这些假象来说了，反正时间是假象，假象对假象比较容易了解，反而真相对假象哈、哦，我们说真相是对假象，你会觉得格格不入哎，好、哦，所以世间科学对于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你就不能够不佩服2500年前佛就讲出了这些，真的不能不佩服。你也不能不佩服早我们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学佛的人，他们是怎么明白呀、啊？他们怎么明白呀、啊？啊，你看我们现在非常清楚，从精子、卵子、受孕呐、啊，就是合成胎哈、哦，开始我们都可以从 discovery 啊，哦，全部拍出来哦。从那个精子啊，哇，经过很长远，以它那么小的那个体积来看，是很长远的路，有没有？哦，有，最后就是最强壮的那一个跟啊、卵子啊、哦、合啊、哦、受孕了成胎，从那个开始 ，discovery 很有名的一个播过哦，然后也有影带，它都。你就是可以这样子看看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几天是怎么情形，对不对？一两个月怎么情形？三四个月哦，慢慢慢慢长大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出胎了啊、哦、9个月啊多久啊出胎，全部清清楚楚，你就用眼睛看就可以了。可是你再回头看佛经杰罗兰，你开始看。怎么样子合哦？怎么样子合成胎了哦？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它有分好几位呀、啊，就是不同的成熟的状态嘛哦。你去看，惊喜，哪哉？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我们的科学哦已经进步到这里啊。以前怎么知道？佛怎么知道？佛讲过这个受胎经啊，他怎么那么清楚啊？他怎么那么清楚？我跟你讲，他也是亲眼所见呐、啊。跟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影带哈，科学家用现在的仪器，那个仪器就是我们的福根层，记得吧？啊，帮忙我们也看得到。可是佛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仪器呀、啊，他怎么看得到？你看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是说那是神通啊，他天眼所见呐、啊。哦，当你的定境到那里的时候，哦，那是看得到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很多很多的障碍了，我们慢慢慢慢久远劫来啊、哦、这些不如理的颠倒所形成的烦恼障所知障障碍，我们隔一个纸就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这样？好、哦、就这样。所以很多事情就现在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啊，那些都不晓得真的假的，今天还是 gay 啊，但是都是一些怪力乱神，是不是这样？好、哦，假如你不对于你不懂的事情，动不动就把它打成那个都胡说，那个都怪力乱神，那个、都乱讲的话，你真的就可能会失去很多很美好的学习的经验。只是失去一些学习的经验，还没有那么大的损失。你假如学习掉，你假如失去对于真理实相认识的机会，那真的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不可以言喻的损失了，你知道那不容易碰到的。你自己想想，回想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无量劫吧，怎么到现在才学佛？ 是不是捶胸顿足啊？哎呀，我浪费多少生命了，空过生死。不过真的是好家在，总比我继续这样下去还是一样无量劫空过生死要好太多，幸运太多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过去的就是过去，我们书上都是这样子教，过去就是过去，升起惭愧心，然后马上开始了精进，现在开始了精进，好、哦，都是这样，不是只有后悔一下照样过日子，不是这样子哦，都是这个想，以前你怎么想颠倒想，那、既然是颠倒，就表示哎，你只听颠倒两个字，好、哦，假如你。哎，够高拐，其实就是有一点悟性了哈，马上就想到，那就把它倒回来就好了嘛，可以想到吗？假如只是颠倒，只是颠倒，那就把它倒回来就好了嘛。几乎哈，你刚刚开始学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没有那个检责会的时候，你就记着，你把它倒回来就好了。你认为这是实有，错，你把它倒回来，这不是实有。那为什么不是实有？你再去学，可以吗？几乎都是这样哎，我们世间所认为的一切，这根本上错了，所以下面都错。这叫颠倒，这个叫无明啦。我们一切无明的行啊，无明，然后行，对不对？十二有知啊，十二缘起，这一切怎么缘起？无明，无明开始的行，无明相应的这个行啊，行就是业行哈、哦，业三业的造作变成轮回，生死的杂染，哦、杂染的轮回。源头是什么？无明嘛，无明是什么？就是颠倒，颠倒，那把它倒回来就好了。哦，我们三业的造作，哦，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长夜轮回，是因为我们三业的造作，我们三业的造作变成现在生死的轮回，永远出离不了哎，是因为那个源头你不知道，无明就是无知啦，你根本不知道，你连你不知道这一件事情你都不知道，有够。可怜，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算了，管他的，管他的，我还是糊涂过日子，那就算了，我们不谈这种人了，是不是？可是现在问题是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一点点，你一点点想要，你知道了，你难道没有一点点想要改变你以前啊、哦、这个颠倒的那个心吗？应该会有啦。所以才这条路上面哈，这个就是善法欲升起来了，你才会有动力，要不然你的动力哪里来？长长远远，长长远远，你的动力哪里来？而且你离开这个教室，出去外面，你就很难再听到这些啊，除非你家里头是同修，否则你回到家里头，也许还会生障碍，是不是这样？礼拜天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为什么不去郊游？是不是？我们礼拜天就应该，假如还有孩子的话，那更应该了，是不是？带孩子出去啊、哦，大家去郊游。礼拜天了，还要来这个教室，到底你们教室里头在搞什么？那你就跟他讲，是不是可以请你来看一下？请你来看一看，请你来看一看我在做什么，我在搞什么鬼啊？那你知道我在这边干什么？我不是骗你了，然后跑到哪里去了？不是，你知道我在干什么？你听一听看看，我们在哪里听的是什么？那假如你也听啊、哦，你听一听，你觉得哎呦不可以再去了，那里妖言惑众，那你就有机会跟他，你啊就有机会跟他申诉，否则一天到晚两个人这个是一个阳关道，一个是独木桥。你知道吗？跟铁轨一样，不交叉的，永远不交叉的，这不是办法吗？对不对？他假如不同意你来这个地方，觉得很奇怪，你在这里干什么的话，真的，绝对是你说尽好话，请他来听听看。他同意也好，他不同意也好，都没有关系，那都不重要。就是制造了一个你们可以不要再平行道，可以交叉的机会嘛，对不对？好，言说，你看言说有多重要，都是言说啊。世间人的想法不见得完全 是错的哦，不见得不是完全错的，但是它的本质，世间人那样子想法都是末流了啦，它的本质那个源头是错的，就是那个叫无明，那个叫所知障。好，所以四种真实啊，第一种世间即成真实，刚才讲过了。第二种道理即成真实，举过例子了，像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已经讲了啊，物质是幻象，对不对啊？好，已经讲了，像这个是道理即成真实。然后第三种叫做烦恼障尽，尽除，动词放在后面，所以你要把动词拿回来前面，净除掉烦恼障以后，那个正智，那个是正，不是倒的，是正智所行的那个境界，这个是我们第三种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名称有点怪，你可以不要管它，好不好？重点是我们都有烦恼障，有贪嗔痴，所以我们见不到真实相。真实相被什么障碍住？被烦恼，被贪嗔痴这些烦恼啊障碍住啊。这个你假如除掉净除掉浅除掉烦恼障的话，你就有机会另外一个境界。嗯，现在怎么讲都不知道，现在只是一个，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你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那都要自证的哦。好，这个是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就是净除掉烦恼障以后，你那个正智所行的境界，行就是活动，而不像我们现在活动的境界，你现在心活动的境界就是你的想心所安立的名言呐、啊。你根据什么安立名言？不是根据你这些学来的，对不对？我们这一生从出生以后所学来的，这个叫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啊、哦，在佛经里头说这个叫邪思邪教。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俱生的我执、法执呢？啊、哦，我们学的东西是这样子哦。好，那烦恼障净除掉、遣除掉以后，那个正智所行的境界还不是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实相是第四个所知障净除掉以后，那个正智所行的境界，这个叫做所知障尽，那个智所行境界，那个才是究竟的实相啊、哦。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那个地方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只把我们怎么搞成世间即成真实啊？世间即成真实是共识哎，可是大家这个共识其实它的背后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想、想运、想心所，都是名言案例的。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讲它是怎么形成的，好吗？世间怎么认为是真实？怎么形成的？把这个结构讲清楚以后，你看到了哦，原来这里颠倒，原来这里颠倒，那就在解构。那就开始解构，可以吗？道理上面啊，在理上面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可是那个习气啊，你一看还是认为是真实的，你一看还是会升起哦，欲合欲离，就是起，你还是一样会起这个爱非爱，还是会的，可是这个就不是很快可以做到的，不是。所以我们古圣贤啊，前人有讲过，理是可以顿悟的，但是习气是要渐除的。那在道理上面，真的你要先明白，最重要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就是这个想，它都是言说安立的。假如你这么快言说安立的，怎么可能言说安立？我现在说一个，假如啦，言说安立，我现在说一个小狗，那就应该跑出来一个小狗，因为安立啦，我安立啦，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你们现在已经不会是这种程度了嘛？哦，不是这样子哦。言说安立，它是比较远的因，这个想已经开始熏习了。言说安立就是在熏习了，这个是比较远的因啦。真的要成就这个显现，要显现了，要变成一手显现的话，一定中间还要待种缘引自果，还要等待那个缘的成就，那个缘去建立这个一手果，那个缘就是业造作，我们下面要讲的行运造作，这样懂吗？这个言说的熏习是比较远的因，它是引因，会引，你先有言说，会先有这种想法啊、哦，这个太厉害了，想跟思啊，到思就是业缘了，就是企业造作了，这个想太厉害了，想你。 一天这样想，两天这样想，沈律师决定诗到洞发圣诗，就是深夜雨夜的造作，那个就业缘成就就会显现，对不对？你想哦，我们这里应该摆一个桌子，是不是这样？对呀，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这里应该摆一个桌子，那你就会出去，你就会去家具行看一个桌子了。或者你自己是木工的话，也许你就可以开始选木头，自己画设计图，自己就做一个桌子了，然后就有这个桌子，是不是这样？可是你在做这个行为之前，是不是先有一个想，就是名言的案例，懂这个意思吗？好，我们这样子哦，想，再从头看一次，你现在就会更明白一点。想是取向为信，想的自信是什么？他前面想心所有，所以有他的自信跟业用哦。他的自信是取向，可是怎么取向？取向你已经取向了，你都不知道，这很维系的，就是很维系的。所以呢，你从哪里看？就是你开始想的时候，一定心里头是起名言，你自己要试。你这样子眼睛一看哦，还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心里头没有办法起名言。你眼睛一看，眼睛只能够看到青黄赤白，就是眼视，眼视只能圆到青黄赤白，就只是这样。那边有一个什么红色、黄色，很容易看到的啊，红色、黄色就这样子。然后你再仔细看，哎，那个黄色是什么？是穿在身上的衣服跟摆在那里一个衣服，你哎不太容易分出来是哪一种哎，你还要有分别哦，它是立体的啊。是穿在身上的，哎，穿在身上也不见得是人呐、啊，说不定是个模特儿啊，是吗？哦，说不定是，嗯，这个都很，你就很容易自己去设想哦，我们就不用那么浪费时间啦。你只能够眼视的所缘，一刹那的取到一个青黄赤白，眼视只是这样。那声音呢？声音呢？这个声势的所缘呢，只是触对到一个声波，有声，但是是什么？就完全是意识的分别了。而意识怎么分别？就靠这个心里头想心所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带言说，不带名言哈，不带名言没有办法想。你这样看不明白，就是什么？心里没有言，没有名言啦。哦，桌子已经起名言，这样可以吗？这是太简单了，讲复杂一点，是一个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呢。那个言说就很复杂了。再复杂一点，再复杂一点。假如是一个专业的领域，比如说看一幅画，你在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看不清楚，它就是一幅画，有颜色而已啦，是不是？然后你再仔细，灯光也够，距离呢也刚刚好，太远看不清楚，太近也看不清楚，刚刚好的距离，然后灯光打着很明亮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清楚它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看清楚它是什么，好，这个时候就有分别了。马上哦，你看你的名言，你自己的名言立不立就有分别了。你看这一幅画，哦，这一幅画，你觉得这一幅画没有什么吗？就是画了一朵花嘛，有什么了不起吗？好像没有什么吗？这就是一幅花，很鲜艳的花，没有什么嘛。人家跟你说这一幅画值好几亿新台币呀，是梵谷的画呀。梵谷画很多花，对不对？哦，燃烧一样的花，哎呀，不管它是向日葵啦，或者是那个鸢尾花或者什么，这些都是好几亿，甚至于不止好几亿吧，我也搞不清楚哈。反正就是很贵就对了，把你卖掉都卖不出的那个价钱，非常贵的价钱的话，人家假如没有跟你讲啊，你自己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名言专业知识啦。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晓得的时候，你要看一眼，没什么，我画的都比他好，不写实，我画的都比他好。你搞不好，你去看他的麦田，对不对？你会想，我画的都比他好，你歪七扭八，怎么可能呢？你真的歪七扭八，怎么可能呢？你会觉得你画的都比他好，对不对？哦，那抽象画更是了，你会觉得你画的都比他好，是不是这样子？哦，好，你这样看不好，这幅画不好。我画的都比他好，哎呀，不要我了啦，我那个8岁的小孙女画的都比他好， 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呦不得了哦，你小看咯，哦，这幅画多少亿多少亿哦，真的吗？你再去看，然后再去了解它，再经过人家的讲解，再去慢慢的体会，真的会让你有共鸣出来，有那种新的感觉，那种感受出来，那种生命的力量，那种垂死的挣扎啊，一直挣扎一挣，它就两种力量在拔河，一个死一个生，在拔河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出来的时候，哎呀，这幅画我画不出来，真的是高明高明。你有没有看到，全部都是言说的建立，你有那种专业知识跟你没有那种专业知识，没有那个背景的时候，言说的建立是不一样的。你起先第一眼看到它不好，是一种受，然后经过想去改变那个受以后，你再来的那个受，哦，真的是很好，不一样，有吗？好，这想跟受哈，这两个互相，我们叫增上，要不然越来越坏，要不然就改变它，哦，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一触到一个境界，假如是真的你非常喜欢的，你不用想，你很喜欢的，就马上就贪欲就出来了，你根本不用想，嗯，马上贪欲就出来。这个时候，假如你自己因为慢慢学佛听到这些啊，你自己心里头没有碰到那个境界之前，你就先有了一个作意心所摆在这边作意哦。通常我们没有学佛的人都是触了以后才生作意啊，可是你学佛以后，你就心里头摆一个作意，有些境界我最好不要去碰它，我碰它我就一定会升起贪欲，或者有些境界啊，哦，哪一个人呐，我最好不要去见到他，见到他我就一定心里头就会发怒，我心里头只要看到他，我心里头就生气了，就开始这个前尘往事啊，全部啊袭上心头啊，啊就今天就很不愉快了。假如是这样，你就先心里头怎么样摆一个座椅，对不对？你不要特别去惹这个境界嘛，这个时候开始就叫做住戒了，这就叫做住戒了。所以要不要住戒？当然要，很重要，不要去乱乱触，有事没事乱乱触，触了以后再去收拾，划不来，有这些闲工夫不如多看几遍书，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已经叫做住戒了。有些境界你知道，那个境界的势力啊是很强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你不要去触对那个境界，住戒。然后第二个，开始修止观，住戒修止观，永远是学佛的人唯一的修行。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不管都是住戒修止观，内容可能不同，用的名言可能不同，但是都是只要是修行，就是住戒修止观。哦，这时候你就开始修止观。那个人我看到他就讨厌，哎呀，这样不行哦，不好哦，这样子哦，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过，你一看他就讨厌，万一你那么倒霉，在你临终的时刻他跑来怎么办啊？那你最好哦，你假如平常没有先心里头升起警觉啊，用想去调柔你这个受的话，那你就最好是找人24小时守在你那个门口，不让这个人进来。这个人一进来，你马上称心所上起，有没有称心所上来哦？划不来啊，划不来。你知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结果呢？哈，你养兵千日了，但是这一时用不出来，就真是太划不来了，就被这样子一个小小境界哦，对你来说不是小小啦，这个就这样子你就。哦，这种嗔心起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啦，你知道那是三恶道相应的。假如是大嗔心的话，是和地狱相应的，多不值，多不值，是不是这样？哦，你想到这个多不值，多不值，所以我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调柔我的习气嘛，受，对不对？那个人他一定有。以前有过什么事情发生，让你对他有那种感受，是不是这样？可是那个事情、那个情境过了就过了，剩下来的都是你的想法而已，懂吗？你那个感受哈，是你自己抓住它不放，你不那个只是一个你的想法，一直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抓住那个感受而已呀，啊。 你怎么知道几十年过去那个人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其实都刹那在改变的，何况二三十年了，对吗？就算他越来越，就算他没有改变，他越来越怎么样，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啊。每个人因果自负啊，与你何干？是不是这样？对你来说只有两种选择嘛，你要让这个事情过去还是不过去嘛？啊，他怎么样是他家的事嘛，对吧？那个事情当时发生，那个因缘，那个时节因缘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他现在一定跟以前不一样。那到底怎么不一样？也许更坏啊，你何必管这个呢？他好他坏不关你的事，你知道吗？对你来说只有你让他过去还是不让他过去嘛，只有这两条路，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选择不让他过去，然后冒那么大的风险啊？假如他真的是你的冤家，他就等着你临终的时候要出现。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你为什么？那是你可以选择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许是不能选择，因为因缘法你不能做主，是不是这样？可是到现在，那个因缘时节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到现在你是可以选择的。你让他过去，不让他过去，那个绝对是你的选择。你的自戒哈。你为什么要选择那样的自戒，不让他过去，然后执着着，然后每一次想一次生，每一次想一次生气一次，想一次生气一次，这都是想，想，这已经不是受，是想，可以吗？你搞清楚这样子哦，用想去调柔受哦，而不是用想再去增上你的受，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一个不可爱的路，何必呢？用想，在想这个地方。改变，你要转一啊，你要转一啊，清净就是走环灭的路，靠的是什么？是这个想，第六意识的想心所，是你修止观靠的是这个想，第六意识的想心所。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流转，一条环灭，是不是这样？流转，这个走杂染了，就是三杂染哦，惑业苦，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走这一条路流转，或者你要走另外一条路。转一清净，对不对？转一清净就是环灭，环灭。好，你要走这一条路，你要走哪一条路是流转呢？流转呢？还是走另外一条路？啊，要转一清净呢，走环灭的路呢？你要走哪一条路？想，是靠想，同样都是想，你怎么想，可以吗？同样是这个想，想本身通三性的啦，它通三性。哦，他的第六意识的想心所，他通三性，非常强大的力量，他通三性。你和善心所相应，你走一条路，是不是环灭清净？你和烦恼心所相应，一天到晚贪嗔痴，和烦恼心所相应，你当然是走这一条路啊，杂染流转，流转的路，可以吗？都是想，看你怎么想啊、哦。同样都是，就是这个想心所，它是通啊、染或者是净的。你说想什么是想，就是这个啦，起言说，自己好好去体会一下。假如不起言说的话，或者因为什么他不起言说？因为他没有这个名言种子啊。为什么名言没有名言这个种子啊？还没有学啊， baby 小娃娃，两三岁小娃娃，他根本没有这些名言种子。他看到我们说小娃娃怎么那么天真可爱，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名言种子，慢慢学，就越来越不那么天真可爱了，是不是这样？本来的心啊，像白纸一样，因为没有这些迷言种子。好，那假如你发现到其实都是什么言说迷言种子，那小心一点哦。迷言种子有，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啦，你也不必去管它，因为不知道，你不必去想你建立哪些迷言种子，种子像是不可知的。所以重要的是你现在建立一些圣言量，你建立你的名言种子，你现在建立一些什么圣言量，这个叫做正闻熏习。你知道哦，这个这么厉害，这两条路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会决定我是杂染还是清净，两条路哦，这两条路真的是太严重，天差地别，两条路它是由哪里决定？由想，想心所的名言种子决定，对不对？那么你怎么做？你是在建立一套名言种子嘛，在建立一套想思想的系统嘛，而不是去管你以前有了哪些名言种子，不必去管它，建立一套，建立现在建立一套名言种子， 这一套你现在正在建立，你现在正在建立的名言种子是什么？我们叫它什么啊？圣言量，可以吗？所以我们修行啊，住戒修止观，我们的依止是什么？我们的依止就是圣言量。慢慢慢慢，你现在的圣言量哈，你现在才刚刚开始建立，它不是那么有力量的，你不会觉得它那么有力量，是因为不熟，不熟。现在你的圣言量这个名言种子，怎么可能和那些你早就生生世世不晓得是多少劫建立起来的名言种子相抗衡？那五颗灵呢？对不对？现在的圣言量这个名言种子还不是那么有力量，唯一唯一你的修行会觉得有用有力量是什么？你熟这些名言，熟这些名言就是这个圣言量，你熟这些新建立的名言，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名言种子，你根本不晓得有哪些啦。我们通常的讲法，什么可能都有，什么可能都有，也许你以前也修行过呢，所以它什么可能都有，不去管它，管它的是什么？你现在建立这个名言量，在这个圣言量做你的名言种子，这个名言种子还是一样要存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这样？好，同样的都是靠熏习成就，可是不再用以前的那一套熏习，不再用那一套熏习，而是用圣言量来熏习。那你的圣言量要有力量，能够产熏习，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又在熏种子嘛，哦，这个叫熏习。你的圣言量要发生这种力量，熏习的力量必须是熟嘛，很熟嘛，不熟它怎么种子起现行呢？你不能只有到课堂上一个礼拜只有两个小时啊，哦，来熏习，这个叫正文熏习哦。你不能一个礼拜只靠这两个小时，假如一个礼拜只靠这两个小时，那么其他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一天就24小时了，一个礼拜是多少小时？7天啊，100多个小时，对吗？哦，对哈，那只有这两个小时是正文熏习，其他都是还是你以前的那些习气，就是贪嗔痴的熏习，你永远都敌不过他嘛，永远敌不过他，对不对？你自己很清楚了，你要越来越这个圣言量的熏习哈。哎，今天假如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出去看一下，问一下是什么事，好不好？哦，也许很重要呢。哦，好，处理掉就没有了嘛。哦，那自己想清楚，名言熏习有两条路的名言熏习，一个我们叫做以前的习气所生起来的贪等熏习，用贪来代表这一切，就是最严重的贪嗔痴啊，三毒根本烦恼，会随生其他很多的烦恼，用这个来代表贪等熏习。哦，就一条路，就是杂染流转生死的路。另外一个现在在建立的这一套名言种子，我们叫做正文，文是由文来的，文，但是是文什么？文正理，文正理，所以它叫正文熏习，或者叫做多文熏习。你要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熏习，所以叫做多文熏习，好吗？这一条路，你看它，你不管走哪一条路，它都是一样的熏习，只是熏习的内容不同了，是不是？对吧？啊，熏习，所有一切的成就，你要流转生死随你，或者你现在要转一，都是熏习，都是熏习成就，知道吧？熏习，那你要走哪一条熏习的路？是贪等熏习还是正文熏习？自己做选择，这个选择叫做慧，智慧的慧，慧，你要选择去贪等熏习 ，OK， 哦，这个是恶慧。那假如你要选多闻熏习或者正闻熏习，哇，这个很好啊，这个就是正慧。它所依的都是慧心所，然后接下来就是思心所了，就是造作。你要寻思，我们在寻思的时候依的是这两个心所，思跟慧这两个，可以吧？这就是所谓的言说为用啊，所以言说为用有没有很厉害？两条路哦，这个言说为用两条路，一个是贪等熏习，一个是正闻熏习啊，言说为用有这两条路。接着看啊。 我们内心原律境界的时候，这就是想心所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们内心原律境界的时候，内心原律 境界能够原律到成功了，原律到就表示处心所三合约处心所成功，对不对？处为受想想受想思之所依啊、哦，原律境界指处，所以那个想，我们等一下再建立想的差别相的时候会讲，想的差别相怎么建立，跟受的差别相怎么建立一样嘛？你要先看受从哪里来。从处引申，是不是这样啊？处为受想思之所依，所以我们前面在建立受的差别相的时候，先讲受是怎么来的，眼处所生受，一直到意识所生受，有六处受，是不是？想完全一样，眼这个眼哈、哦，眼处所生想，一直到意处所生想，就有了。好，它六处六个来源哦，就是我们内心原律境界，这个叫做内心原律境界哦。我们内心原律境界的时候，最初的那一刹那就是率尔心呢、啊。率尔心最初的一刹那，你原律境界，原律到表示视心升起来了，视心升起来，视生时就是视心升的时候。一定带一个象起来，视生死带笔象起，不管你懂还是不懂，你一定要先背下来。我们所原律到的境界都是视相，视的相分色，对吧？而视的相分色哈，第一个先眼视，假如我们举眼根处对境界为例嘛，哦，你第一个率耳心生的是什么？眼视。那眼视处对境界，好，处对只是青黄赤白，眼视只有这样青黄赤白。原律到了青黄赤白，然后能够分别是什么，那已经是意识所缘的境界，是意识我们的意识上的相分色。所以不管它是眼识的相分色还是意识的相分色，真的能分别的是意识的相分色，它都是一个事相，是不是这样？你分别的对不对，那个分别的对不对叫做事量，量我们在量东西的时候，它多长它多短，对不对？那就是分别了，长短是分别出来的，就是量，那个量是的量哦，这个人的他的量啊很高，他的智慧很高，他能够分别的清清楚楚，不错不错不谬。我们呢啊，我们就常常是颠颠倒倒迷迷糊糊，那就说我们的量啊比较低啊，是不是这样？小孩子他根本完全没有迷言的时候，他就没有量，他不会分别，这样懂吗？所以我们的境界都是自己的自界嘛，而自界是你的事相嘛，对吧？为量即为假，是你自己的量所现的境界，为量即为假，都是假，假想建立的，这个想假想建立。好，那最初一刹那掩饰的事项啊，并没有形象的感觉，然后慢慢开始分别，等到你说哎呦啊，原来是老王，你分别，你本来是看他是一个人，你没有看成狗，只是这样而已，哎呀是个人，然后我刚刚还以为是一个男人呢，我刚刚还以为是个女人，或者随便，我刚刚以为是一个男人，哎呀进了才晓得原来是一个女人，真的有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吓一跳，怎么男人跑进来，走进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女孩子，只是她太像男孩子了，头发很短很短，然后穿 T 恤牛仔裤啊、球鞋大拉拉，那个我就这样子，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形象别啦，都其他的都还分不清楚的，我以为是一个男生，这是我第一次那么明显的觉得哎呦男生走错厕所，我完全没有其他的，我就马上一看到就男生走错厕所，已经分别成这么厉害了。以前我都是那个女生，可是走近了才发现是男生。我曾经啊看过男生哈、啊、不仅仅是长发飘逸耶，还婀娜多姿，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男生？只是他没有穿裙子，可是现在女生穿裤子的比穿裙子的多呀，谁在看有没有穿裙子或者裤子，对不对？我只有看他苗苗条条，还有个腰身呢、啊，好、哦，然后长发飘逸，那是背影啊，长发飘逸当然是女生，我根本没有二想， 到了就是看到他的前面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男生啊、哦、像这样子你后来分别才搞清楚，这个都是看底下，由这想心所生起了，想心所生起了啊、哦、就是你可以分别，哎呀是男生，哎呀前面你想的那些东西都是我把它讲出来而已啊，可是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都是迷言在心里，我并没有讲出来，我刚才只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把它讲出来。我为什么会分别错误？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哦，这个男生跑错厕所，哎，会让我这样子想是因为前面我那样想，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是叙述给你听，可是我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没有讲出来，所以不要把言说当成是语业才是言说，不要这样，你心里想的都是言说，不带名言不能起想，所以只要是想你讲不讲没有关系，都是言说，可以懂吧？你千万不要言说就一定是讲出来的话哦，不是那么狭隘哦。好，由这想心所生起，才勾画出。我说这勾画出哦，这三个字真是活灵活现的，勾画出种种的相状。从这几个字勾画出种种的相状，记得吗 ？Illusion， 勾画出种种的相状。我们活在我们勾画出的种种的相状里头。我们勾画出我们自己啊所成就的 illusion 里头，我们的人生，假如你没有学佛，一生一生啊都是一个虚伪的人生，假立的人生，你自己的想心所假立出来的人生，你不晓得实相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由这想心所哦，勾画出种种的相状，就是你活在你自己的事相里头，而你的事相呢，每个人不一样，为量即为假，可以吗？好，下面如哦，如你看，色相是你勾画出的相状，声相是你勾画出的相状，香味触全部一样。你不要看文，看这个长行文的时候哈，你看这个书上的意思的时候，你不要由这想心所生起，才勾画出种种的相状。哎呀，我费了好多的口舌哦，才让你有一点点感受升起，不是完全语言的，才不是呢。我为什么要举这么多的例子，用这么多的哦，是要让你有一点感受出来。哎呦，真的呢，我的人生哦，哎，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可能有很多的误会在里头，我从来不晓得真实的人生应该怎样，世界的实相应该怎样，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就宇宙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啊？如实知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嘛。你从来都不知道，哎，从来都不知道，你活在一个假象里头，哎，哦，好可怕，好可怕！我的人生是虚伪的人生，是一个假象，好可怕，是不是这样子？它都是你勾画出的相状，用什么勾画？想心所。就是言说勾画出的，我费了好多唇舌让你升起一点感受，然后再看底下如色相，你就忘了我刚刚讲的色相，马上你就以为是这个外境，这些是色相。哎呀，那我真的很难过，很难过。你要连起来，你现在马上连起来，如色相，它是在举例你勾画出的种种的相状，如色相。你不要以为你眼见就为真，耳听的耳朵听到的耳闻的就是真的，不要是勾画出的相状，连得起来吗？这两个句子，我知道大多数的人看书的时候，他只要自己看，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只要做预习自己看的时候，奇怪呢，底下明明就是如，可是你就跟前面没有连起来，前面明明跟你说这些都是勾画出的相状，可是你一抬起头来，这个时候哈，你一抬起头来看到什么，或者这个时候马上有个声音出来啊，有个声音出来很大声，它就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就什么呀，你就把外境都当真实了。那我刚才都白说，你刚才念的很认真在念的东西都没有起作用，这个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熏习的不够，不熟， 熏习的不熟，知道吧？你熏习的够熟的时候，马上下面如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嘛。你活在哪里？你活在你自己的境界里头。你的境界是什么？色声香味触相，对不对？你的境界是不是这个？而这些都是你勾画出的相状，是假象，是虚伪的。你活在虚伪的一个，你活在虚伪的境界里头耶。你的人生是假的，是一个梦，一场梦，一场梦。这个梦假如很美好，什么都如意，你福报大，每件事情都顺心如意，不愁吃不愁穿，何止不愁吃不愁穿呢？啊，下午就去五星级饭店吃一个下午茶，哎，很贵耶，300-400块耶。然后呢，你会花那么多的钱哦，吃一个下午茶哈、哦，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啦、啊，哦，贵妇人呐、啊，女生对着女生讲，男生比较不会做这种事，哎，拜托。老老实实的想一想，你会去谈佛法吗？我几乎要投给你了，我不敢说真的，我投给你，万一有人谈佛法怎么办？我几乎啊要投给你了，对不对？不太可能嘛，都是讲一些没有必要的嘛，闲扯嘛，闲扯都是闲扯，闲扯些什么？先把家里的人扯完，骂一骂老公，说一说小孩，嗯。然后讲一讲婆婆，哦，这些家里的人先讲完以后呢，啊，就开始啊，就讲，就开始范围扩大嘛。我们都是从这自己身边，假如你有很烦恼的事，你一定先讲自己啦，很烦恼的事，然后慢慢扩大嘛，是不是？啊、哦，家里的人讲完，然后就开始同事啊，那比较远了，朋友啊，怎样，都在讲完，就开始扯电视啊、公众人物。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报纸会有那么无聊的影剧版，还那么多人看？有的人几乎不看别的，只看影剧版的。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干嘛、啊？那不是都扯人说人闲话吗？是不是？除了说人闲话，还有什么？哦，就开始扯这个，或者电视上面那些，电视好多节目哦，都是在就是道人长短的说人闲话的，是不是这样？好，就开始说那些，是不是更远一点？啊，这些都说，这些假如都说完了。还有时间，还没有想到佛法，还有时间扯什么？那就开始更扯一些啊，社会上的啦，哈、哦，很可怕的那些什么什么事情，骂一骂我干嘛？现在小孩怎么都这样？什么什么就这边跳楼自杀了哦，那边又怎么样？什么烧炭了？我干嘛？就是不是这样子扯？就这样扯，这些就是刚刚讲过的贪等熏习，你的生命都花在这里了，你的生命都花在这边，这些就是我们有福报的人很熟悉的一种生活形态。而你假如福报没有大到可以花几百块钱去跟人家闲扯吃一个下午茶的话，你还羡慕人家，哎呦，好有福气哦，哦，这样，有没有时时在警觉啊？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时有没有警觉？我们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哦，好，你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叫做我所，你自己的我所，你的依报世界，都是你勾画出来的种种的相状。你的一生就在这里头过。而像刚才这样，你假如觉得，哎呦，我真的是就是日子过得很惬意，很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哦，这个嗯。外面天气那么热啊，可是你花了很多钱去买气氛嘛，当然在一个气氛很好的地方，哦，喝个下午茶，哎呦，东西好好吃哦，等等这些哦，你的这些色声香味触，你自己的法界，你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为量即为假，这样知道吧？所以，假如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就是色声香味触，你的这个法界，自己的境界的话，你要改变的是什么？是量，量，这样听得懂吗？为量即为假，量真的这样有意义吗？你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浪费吗？量改的是量，为量即为假。为什么？因为你的法界都是你的事相，你的事上所生的相叫做事相。假如基础班的话讲到这边了哈，可是其实啊，后面更深入一点，你还要去思维这个事。像我们现在都把事相当 一个名词，一个法相，它就是事相，事上所生的相，对不对？当作一个名词，而事实上，事跟相，事跟事上所生的相，事跟事相，它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的事和相，事跟事相，这个事就是第六意识想心所，而你的想心所很清楚，有量，有量的差别，有你分别量的差别嘛。看你怎么分别，当然有你分别量的差别嘛。佛的分别量和你的分别量，我的分别量的，当然不一样嘛。所以有量的差别，对不对？这个事它有量，它有量，量的差别。而因为量不同，你的相、你的事相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为量即为假嘛，为量即为假啊、哦。好，现在要讲的是这个事跟这个相，就是这个事量啊，第六意识。你的这个四量跟你的这个相，第六意识上所生出来的相分色四相，这两个你知道吗？彼此根互为缘呢，相互为因呢，相互为果哎，它互相增上哎。你这样子的四量生出这样子的四相啊，你还觉得对哦？这样子真的是人生的享受，我人生就应该这样子过，这就代表我是一个贵。富人，因为你已经富人了嘛，哦，要不然贵小姐也可以啦，哦，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很人家会羡慕的，一个比较，既然是贵小姐、贵富人，就高贵好了啦，哦，比较高贵啦，花比较多的钱，比较高贵的，这是一个比较你向往的人生呐、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吗？你越这样子想越对，因为你跟的人都是这样嘛，同类相聚啦。我告诉你，一定你跟的，你绝对。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们那闲扯淡、闲聊天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班上的。你会有另外一群呢。好，物以类聚嘛，是不是这样？好，你们同类相聚在一起，大家一定是彼此增上这种想法嘛，对不对？这样，你看我们多有福报，我们是多么这个我们一定前辈子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很大的福报，是不是这样？所以呢结论就是啊，有钱的时候要去哪里捐一点啦、啊、哦，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可怜的人啊，捐一点钱啦、啊、那这样子下一辈子呢就比较有好的啊，下一辈子啊你就会生在比较好的，不会生到伊索皮亚去啊，会生在比较好的地方，然后还比较好的人家会等等，这还是比较好的呢。谈的是这些，而这些不是佛法，还算是人天善法吧，哈、哦，算是比较那个，总比都是扯那个闲话哈、哦，那个好。不过 anyway， 都是在什么彼此之间和你同样的人同职的人之间彼此增上，你的相又在增上，就是更确定了你的那个想是对的。就是你的事是对的，你的事又会生出这样的想，你的想又会增确定你的事是对的，你的想是对的，这个事的想就是量跟这个相事上所生的相分色，这个相彼此是不是在增上，互为因果。所以你看，这就是熏习嘛，这就叫做熏习嘛，熏习，你那个熏习哦，那个熏习取得那个所缘呐、啊，多么重要。假如有同样有这个时间啊，哦，你这个时间真的不想白白的浪费，但是又有这个时间，而同样班上的同学又跟你有同样这个想法，那么同样这个时间，你们真的那么有钱到五星级饭店去也可以 OK， 因为你们真的钱太多，可是你们可以谈论佛法呀，是吗？或者是不要花那个钱，那个钱假如省下来去捐那个家福啊，你知道吗？你们几个人合起来就可以让一个小孩哦，一个小孩的生活费有着落、哦，相不相信？你们只要这一餐省下来，可能也许一个小孩他的五营养午餐钱就有了。所以你这样子想一想哦，你就不管你多有钱，你都不会去做那种事了，真的。好，那就可以，你们还是一样，可是你就会跟不同的人哦，你们这个时间约好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甚至于外面假如凉快不是这么热的话，甚至于在户外你们也可以谈佛法呀。那假如谁愿意提供一个场所，家里比较宽敞哦，你愿意提供一个场所的话，是不是你们也可以这样谈佛法，是不是就改变了同样很愉快的一个下午，可是意义会不一样啊，意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都是想，都是因为想勾画出种种的相状啊，如色声香味触，就是你的法界、你的我所、你的依报世界就不一样，这都是你自己勾画出的种种的相状啊。男相女相一样，好、啊、生意灭有为相啊，有为相都是你勾画出生相、意相、灭相，这就表示有为相，住意是同一相，所以叫做生意或者生住灭都可以啊。好，等差别的决定相就出来了，你自己勾画出来的哦，并且随其啊，随其随着你自己的量，这个量啊，随着你自己的量，所见所闻所觉所知的相状就安立了，就是假为量即为假。好，而安立种种的名言，就是勾画出你自己的，勾画出你自己的啊，你自己的法界，你自己的境界，你自己的色声香味触界。好、哦，就这样子就起来了，这就哈、哦，随着你自己，就是随着你自己的想心所，你的量啊，哦，你就安立种种的名言，就勾画出来哈、哦，勾画出你的啊、哦、见闻觉知所成就的色声香味触相，怎么呢？是怎么呢？怎么起种种的名，安立种种的名言，就是起种种的言说，所以不要把起种种的言说都当成是嘴巴讲。起种种的言说，它的意思就是安立种种名言，安立种种名言，它的意思就是起种种的想，而起种种的想就是勾画出你的色声香味触相，可以吗？好，休息10分钟。